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说，中共二十大呢将明确宣示党在新时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不久前，习近平和李克强在神秘的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分别北上辽宁和南下深圳，针锋相对，提出自力更生、共同富裕和改革开放不会停顿。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两种愿景，引发外界呢有关习李关系和中共二十大权力分配及人事布局的广泛猜测。一时间，我们看到习下李上、李上习不下、习李共治等众说纷纭。美国总统拜登也认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似乎不确定自己未来的走向。那么，内政外交困局将倒逼中共改革开放，还是顺势闭关锁国？习近平与李克强究竟是在上演双簧，还是在分庭抗礼？中共二十大将高举毛泽东的旗帜，还是邓小平的旗帜，或者是习近平他自己的旗帜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就是习李关系牵动人心，中共二十大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杨建立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杨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胡平先生好，大家好。
好，现在呢，这个是已经到了9月下旬，港媒普遍预计，如果中共二十大如期在10月下旬召开的话。对不起，刚才我说错了，是8月下旬啊。这个，如果中共二十大如期在10月下旬召开的话呢，中共将在最近几天宣布二十大的具体议程，这是港媒的普遍预测。我们看到习近平他不久前表示，中共二十大呢将明确回答中共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一个问题。现在党内党外各行各业，我们看到都在焦虑的等风，等风来啊！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这个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什么意思啊？难道过去10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这个问题始终都没有得到解决吗？
是啊，你说习近平上台都10年了，那换别人这都该坐满下台了。那么10年之长，足以使习近平的方针路线，得以很清楚、很完整的展现啊。他想干嘛，他能干嘛，那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了啊。我们看到嘛，那个习近平思想，那早就写进了宪法，写进了党章，又写进了宪法，而且被称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那就是最高的吹捧了啊！另外，习近平还不止一次在一些国际会议场合下表示要什么要推荐中国方案啊，你看报上老登，他不时的为中国人民指引方向，而且为世界指引方向，为人类指引方向。尤其是去年通过的第三份决议，那洋洋洒洒那么一大篇，那开口闭口都是十八大以来如何如何，十八大以来如何如何，那俨然就是以十八大就以习近平上台为标志，就说明一个新的时代啊。另外，在外交上的评估啊，东升西降啊，对以美国所主导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也提出了种种挑战啊。那应该说他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应该说已经是比较清楚的了。但是呢，从现在情况来看呢，那习近平说这个话呢，他确实还想在二十大呢更上一层楼啊，不一定会提出多少新的内容。你看他现在已经说了很多了，出了各种书啊，习近平的各种思想啊，军事思想、外交思想、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生态文明的思想等等等等，就没有一个思想没有他说的了。所以你说他还能提出什么新东西呢？那不一定有什么新东西，但他会有新的包装、新的组合啊，就是从宣传上呢，还是会给人一种所谓比较新的这么一种感觉啊。那么他这个二十大，他就要显示出来，你看当初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是完全必要的啊，这个中国是需要习近平继续干下去，这个复兴大业现在正是关键时刻。那没有习近平不行啊，他一定会抢到这些方面。那他的这个宏图 伟业是正在开始呢。嗯
嗯，
所以对习近平的吹捧呢，一定会达到一个这个新的高峰。那举旗走过，那当然无非就是举马克思主义的旗，或者你干脆别人用别人之口，那就是举习近平思想之旗啊，然后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啊。那么其实我觉得说这个话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很可能在这次二十大上，对习近平的这种个人崇拜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嗯，好的。那么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个问题呢，看似解决了，但是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呢，好像也不能完全说解决了，不然习近平就不会在这个即将召开的这个二十大要再次明确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确从去年下半年习近平推出这个共同富裕的国策以来呢，中国政局的确是出现了一些左右摇摆呀、彷徨不定的这样一个局面啊。再早一些，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极其起落啊，他对这个文革的定性呢也是数次来回摇摆。最有意思的呢是在去年九月，甚至出现了几乎所有官媒都全文转载一位毛左狂人叫李光满，大家还记得吧，他的文革檄文这样一种诡诈的现象。所以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呢在说到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时候，也指出说习近平和中国人民似乎都不太确定中国未来的走向。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坚里博士啊，您怎么看习近平所说的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共高层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有多大呢？
好，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统治七十多年了，那习近平个人执政也十年了，还没有解决举旗走路的问题，这就说明什么呢？我认为他透露了几个信息。第一个呢，习近平是这个的野心是非常大的，啊，他十年的执政，无非完成了一个巩固权力，这个权力基本上是完全啊，可以说没有什么质疑的，掌握在他的手中，这样可以完成他的所谓的政治理想了，就是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第二呢，有人说这个二十大是不是要让权？我觉得这句话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他绝对不会让权，因为他还要解决一个举旗走路的问题，这个对共产党太关键了，对中国太关键了，他怎么可能让呢？他不可能让贤，所以这是两个重要信息。但这事情本身是很滑稽的，对我们大家记得以前这个。讲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就说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个框，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啊。但是话是这么讲，并不是随意就往里装的。那毛以后，邓小平这个执政以后，那毛基本上在共产党的话语中，或者在每个人的意识形态中，这个毛已经成了不太政治正确的一件事，对吧？一直是到了胡温时期，大家还记着吗？这个国庆的时候举不举毛的像都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所以毛在那个时候已经在中共的这个话语中，甚至在他的意识中已经成了非政治正确的一个部分。而到了习近平，我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共产党来讲，就是他完成了对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框的重新构建，他把毛重新的政治正确化。哎，他说了一个前三年后三十年不能互相矛盾，哎，看似矛盾的事情，实际上现在想来，他把一个矛盾的事情做成了，而且做到今天这种程度，对他对党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框就对共产党进行了一个叫做我称作政治正确的这个平衡构建。换句话讲，就是在这框里，习近平他有的工具是非常巨多的，政治光谱是非常宽的，他在根据他的形势，根据他自己的个人的情况，他可以随时用毛，也可以随时用邓，他可以用邓和毛之间的任何一个点都是在他的政治正确的光谱中。这是习近平这十年内完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他对这共产党都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这就使得共产党目前是非常难斗。所以呢，你说他们说啊，李克强的言论好像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在这个框里啊，是政治正确的，没逃出这个框啊。所以这一点呢，对习近平就异常的重要。而我觉得未来要回答的问题，他到底走什么路， 国这个举什么旗，我认为他费了这么大的劲，掌握了权力，修宪，打击了很多的政敌，获得了权力，我相信在二十大以后，他会在各个领域里都会有相当程度的大的动作。至于是这个动作是往哪个方向，现在还有待观察。
好，我们下面接着还要继续讨论，深入讨论这些问题。这个中共高层最明显的一个分歧就表现在不久前习近平北上和李克强南下两个人的公开宣誓上面，不仅看上去南辕北辙，而且听起来有互别苗头，甚至有人说分道扬镳的这样一个意思。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对习李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啊，当时您谈过这个问题，在这个方面的论述呢，这个啊，您谈过您当时的想法。现在经过两个多星期的消化理解，您对习李二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有什么最新的看法呢？
嗯，我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呢，没有多少重要的改变。那原来我也讲过，这个习近平、李克强，一个北上，一个南下，发表了不同调门的讲话，这个是值得认真解读的。但是你也不要过度解读，嗯，因为习近平现在那显然还是处于主导地位，所谓习下礼上，它不是事实啊。另外，李克强那些话啊，这个长江黄河不能倒流，不会倒流，其实在今年三月两会的记者会就已经讲过，所以也不算出格啊。但是呢，习李两个人的区别，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啊，这不是演双簧，不过呢，也谈不上分庭抗礼，也没到那个地步啊。因为你在中共的体制之下，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派别的公开化啊，所以在中共上层，就算有了重大的分歧，那么你持不同意见的这一方，他不会一来就很明确的表达他和领袖不一样的观点，那样的风险太大，那别人很容易给你扣个帽子，你反党，你妄议，那就把你打倒了。所以他表达他不同意见的时候，他总是采取一种比较模含糊的、隐隐约约的这么一种方式啊。那表面上说的是一样的话啊，但是呢，他的侧重点会和你不一样啊。那么圈内的人他就心领神会啊，就知道你这个话看上去没有太大区别，其实里头的内涵很深啊。
嗯。
那么如果他跟你意气相投，他就可能在你背后集结起来。你这么一来呢，你这些不同看法的人，你本来是个潜在的力量，这就可能转变为一个现实的力量，它就具有这种权力斗争的性质了。当然有时候你这个时运不好，你说了这些话，很多人也听明白了，但是没有几个人敢上来啊，所以你形不成阵势。不过那么一来呢，你自己因为没有什么风险，因为你毕竟说的话表面上看上去是没有出格的，所以最高领导人听得懂，他知道你的话外弦外之音，但是他没法收拾你。所以这么一来呢，对于说话的人，比如对李克强来说，至少他能达到一个目的，反正我把我说清楚了啊，我跟你是不一样的，让大家都看见了啊，即便不能起到特别积极有效的这个作用，那至少我能把我给摘清楚了，他们我想他是这么个作用。
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有人注意到呢，这一次李克强在说到改革，在深圳呢，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呢，也不是像过去改革开放在中共语境中是一个什么词啊，那是响当当的词。可是现在呢，有点羞答答的。李克强我们看到两次不公开的演讲，一次在盐田港，他也没有提改革，而是只提开放啊。另外一次呢，提到改革开放。所以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就连李克强他也不得不羞答答的来提改革开放这个问题。您注意到这个现象？
这个注意到，当然这个事情不是有多么严重，就是它表现在现在这个语境之下，这个气氛之下，你李克强即便你持有很多的意义，你都只能以一种特别委婉的曲折的方式来表示，但是呢，所以就是，但别人都很清楚，我字面上看不出名堂出来，我闻得出你的气味，所以这个他透露出来那个信息，政治信息还是很清楚的。
好的，那么习李这一次北上和南下的言行呢，让许多人感到有点不寻常。有人从中还看出了风向标的意义，就是说坐等观看中共二十大呢会有一出好戏。但是也有人认为不要夸大习李不同调的这个指标性意义。 我来请教杨博士，您如何分析这一次的洗礼不同调？有人说呢，这不过是总书记和习礼的和这个总理的这个啊职责不同，两个人侧重点不一样啊，更有可能呢是在上演双簧，而不大可能是分庭抗礼。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好，我觉得对于习礼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这种分歧，舆论是普遍的过度解读了。
嗯
啊，刚才我的那个评论中已经提到了。习近平的重新构建了一个平衡的一个框啊，这个框对共产党很重要，就是说他的政治正确很多，李克强所讲的改革开放在共产党里一向都是政治正确，一点都不出格啊。习近平也会在某种话语中会提到改革开放，尤其他到了深圳，他去给邓小平这个献花圈，他难道不提改革开放吗？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目前改革开放讲的比较少呢？啊，是因为习近平时代，习近平是尽量的把各种政治符号变成习的符号，对吧？那改革开放显然不是他的符号，所以他尽量的少用。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就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了。所以李克强根本没有这个出格的地方。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现实，大家不太注意，就是说在筹备二十大的过程中，有几个人他是筹备二十大的，包括习近平，包括书记，这个是自然要做的，包括纪委书记，这个是要完成这个代表资格的审查，还有一个总理要去对经济进行论述。那剩下几个人就比较活跃，一活跃了就被解读成为和习近平分庭抗礼，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大家很少关注的。另外呢，我不认为李是唱双簧，李没有唱双簧的任何的必要和心情，因为我们知道他被压十年，对不对？他和习近平思路上的分歧已经不是个秘密，大家都知道。那李现在是要退出总理位置了，可以说他政治生涯上基本上是到此就基本上结束了，所以他是一种哀鸣。这种如果说你要解读的话，他顶多是一种哀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李能够做的对习的这个最大的一种抗争，也不过就是这种哀鸣，或者是在二十大上拂手而去，彻底退掉，不做，继续做常委了。这他能做的最大的事，他根本不可能分庭抗礼。在中共的在现实政治中，他没有这个机会，也没有这个机制，也不可能。他连李克强他知道，他分庭抗礼是个零概率事件，他为什么要做？所以呢，这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人希望，当然我们也希望党内有竞争，能够让这个习近平的一些这个倒退能够阻止他，然后党内的竞争会出现一个新的政治变化，这个都是我们期待的。但是我们这种期待呢，往往就投射到我们对政治现实的判断上，有时会走偏差。
好的，看来习下礼上啊，这顶多就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无可奈何之下的一种愿望。好，下面我们就来到习李关系和二十大的这个人事布局的问题。习李之间长期表现出来的这个若即若离的这样一个关系，尤其是这一次李克强深圳之行，就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撂下的所谓啊外界评论的一些重话，就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无限遐想的空间。一时间我们看到外界出现了习下礼上，礼上习不下，以及习礼共治等种种猜测。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长期研究这些问题，您对这个啊这个习礼关系以及中共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都有很深刻的见解，请您谈谈您对习礼关系及习礼权力分配的这样一个问题好吗？
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是有比较重大的修正。
嗯
因为就是前天中国官媒报道，山西省政协前主席李佳，被指控在党内选举中搞变相拉票，受到了处罚。你说的当然很好笑了，你搞选举拉票不是很正常的吗？怎么成了罪过了？那且不论了啊。那我们一看呢，这个李佳他拉票这个事儿，并不是最近的事儿。是十八大之前的事儿，是他那时候在内蒙古工作的事儿。那个时候呢，胡春华是内蒙古党委书记，而李佳呢当组织部长，当党委副书记。 谁可以算是胡春华的副手。
嗯，
你这李家的处分后来还是比较轻，但是你毕竟是处分，那就是所谓打狗欺主嘛，那等于就是敲打胡春华。那先前我评估，为什么评估胡春华很可能接替李克强当总理呢？主要依据就是《人民日报》7月27日啊发表了胡春华的长篇文章，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公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这个开创农村复兴的新局面啊。你本来你胡春华这个副总理就是主管农业的，你发表一篇谈三农工作的文章，本来并不是顺理成章啊。
嗯。
另外呢，你这个现在你这篇文章啊，50多次提到习近平，没有一处提到李克强。那当然，因为习近平要3连任呢，你要想当官，你当然就得使劲，这个时候使劲说习近平好话了。这也没什么特别的，特别的就是你为什么《人民日报》这头号党媒拿这么大篇幅发表你胡春华这篇文章？那为他怎么没有给别人他类似的人这么大篇幅发表这种文章呢？那这里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个文章，那就会有一种就是抬高胡春华的这么一种作用啊。所以这么一来呢，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个结论呢，胡春华当然本来他就是就是一定会入常，而但不但会入常呢，因为李克强这个总理要退的嘛，他就很可能会接替这个总理，这种就这种可能性。可是李家这边报道一出来，你情况就不一样了。李家这个案子一出来，证明《人民日报》发表胡春华长篇文章确实是有政治意涵的，这个是没错的，是有的。但是它的含义呢，跟我原来我们的评价呢，那就不一样。原来是正面的啊，这么一来它就不是正面的了啊。那就是说你就是说，那习近平对你不信任呢，只不过看你态度好啊，那也就是就是对你不会一个很严厉的惩罚，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大概这胡春华当他的副总理，大概下面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你要是当什么总理，那这种可能性大概就没有了。那同样的，李克强跟这个是相关的，因为他都跟这个，如果胡春华能够进入当总理，那就说明这个习近平他还是要和那个当时18大以来元老们确立的那种接班的布局啊，那种安排呀、有所妥协啊，表明他就不会对原有的或者新的老的成文的不成文的规矩就还多少还有会有些尊重，但是你从这件事看，他就可能就不这个样子了。所以情况就变得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就变得这个完全不一样啊。那么这么一来呢，那就告诉我们这个传达这个事情，传达一个信息：这一次那个习近平很可能又来个霸王硬上弓啊，就是要把他的亲信啊，这个一步到位，尽量提到让他们占据要心啊，这种可能性就增强了。
好的，那么胡先生，我追问一个问题啊。这个大家可能最关心的还是李克强的问题。
对，
那您呢？原来在原来的预测中，我们普遍注意到呢，您认为李克强会转任从总理位置上转任委员长，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您现在这个问题，您有修改吗？
因为原来这个判断是基于就是习近平他还是会接受这个7上8下这个规定，因为李克强你还没到下的时候。而到他那个层级的人，除非打倒，那否则他就会继续待着。而两届总理当了满了，那就得转行干别的。那么有李鹏一个先例在那儿呢，所以他当人大委员长，这个是可能性比较大的。他当一个比他原来更小，可能就很小了。但是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包括7上8下这个惯例啊，那习近平很可能他都不会遵循。如果这样的话，那情况后果就不太一样了。
好的，那么大多数专家和胡平先生一样，都对这个中共20大权力分配和人事布局的预测呢，大概都是所谓习不下，李毅不下。李毅不下呢，就是说习继续连任总书记，李克强呢继续担任常委，于明年由明年这个人大会议上呢，才由总理改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但是这样的安排呢，也有令人困惑之处。如果李克强继续在习近平手下共事，那么他有人就提出这样的疑问，他怎么会有胆量在深圳跟习近平这个叫板呢，甚至针锋相对呢？当然 刚才两位都说不要过分夸大，但是换一句话说，以习近平的地位和他的为人，他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啊？如果一个人跟他离心离德，他会容忍吗？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不认为这个李克强现在和他分庭抗礼啊，不到那个程度，因此没有一个说他现在又要留任，而且还要敢得罪习近平这件事儿。刚才我已经讲了，二十大上最大的悬念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李克强要不要留任常委，那就表现就表示这个能够彰显这个李克强他的政治一个态度。当然现在可能呢留任的可能性非常大，他要留任的话，可以说这次二十大上的人事布局悬念极少，因为我不认为习近平要改变七上八下，因为一个规矩在他手里对他非常方便使用。因为我们可以想象，未来习近平要解决很多他自己的兄弟要进入这个最高领导人的问题，他要这个拿掉这个，这个放进这个，那他手中的工具越多越好，他干嘛要放弃呢？所以这第一步放弃。那么如果按照七上八下的这规矩的话，最多走三个，可能就走两个人，补上去的也就两个人。说李克强不走，当然就是人大常委会，这是以前有先例，在党内排第二。那总理几乎没有悬念，那就是汪洋，因为汪洋顺势排第三。如果任何一个人当总理，就会必须排第三。中共党史上还没有总理排第四的，啊，有排第三的，周恩来排第三，这个朱镕基排第三，但从来没有排第四的。所以这个政治伦理，习近平不会打破。而且到了四大巨头的这个政治伦理，什么叫四大巨头啊？这个总书记、常委员长、总理和政协主席。这样的排座次，习近平也不会打破这个政治伦理。他们把一个人投入监狱容易，但是改变这个层次的政治伦理就比较难。所以顺理成章，李汪洋就是总理。所以没什么，我一直是接受这个采访，一直这么讲，说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如果李克强走了，那么这个汪洋顺势排到第二，这才给总理留出来这个悬念。不过李克强留，几乎没有什么悬念。而这次是悬念最少的一次。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的时间呢剩下不多了，我们再来回答最后，请两位专家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来看看习近平他如何在二十大回答中共在他的新时代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这样一个问题。胡先生，我想请您呢先简要说明一下，您认为邓小平这个习近平将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路线上怎么取舍呢？
我想在经济上，习近平很可能会比较多的继承邓小平，但是还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整个邓江湖时代，那民营企业家都相他对形势有个比较稳定的正面的预期，只要你远离政治，亲近政府，那闷声发大财那是没问题的，很安全，很靠得住的。所以过去那么多年，中国也出现了很多很有成就的民营企业家，有的生意做得非常大。那现在他们就不敢这么想了啊！那你生意做大了，说不定党内人就不高兴了，就找你茬了。所以这个预期他们是没有了。在政治上呢，那更多他就继承毛泽东啊，包括意识形态的控制啊，文化控制啊，包括外交上，那也会有一些很重要的改变。你看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不发表文章吗？都对所谓这个闭关锁国方案说那不是闭关锁国，那是自主限关等等啊。那这些地方我想都看得出来。会和习近平有这么一种取舍。
好，杨博士，您有半分钟时间。
好，刚才我已经讲了，他费了这么大的劲，混到今天，拿到这么大的权力，他肯定要做点事情。所以二十大以后会在各个领域里，我们会发生看到一些变化。到底这个变化是哪个方向，现在还有待观察。但是至于习近平个人的政治生涯，除了他不可预测的身体等等其他因素，那我觉得有三个变量是值得关注。一个就是他和党的关系，因为他这样的专权的实行他的政策一定和这个党的机构产生矛盾。第二就是和资本的关系啊，刚才胡平也刚才提到了。另外就是一个外交上的这个关系，这三个变量可能会决定他未来的一个政治命运。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杨坚立博士、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下次再会。